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57篇，这是一篇向神呼求怜悯的诗，也是第二篇的金诗。金诗的意思就是历久不衰、有永存的价值，诗中所讲述的的确有它真实的意思。诗的标题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着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大卫在死海旁边的隐基底山洞里躲藏了好一段日子，这个山洞很特别，是在海拔以下的，夏天非常的炎热，冬天则非常的温暖，而亚杜兰洞也是在这里，大卫也曾经藏在这个洞里。很多学者都认为大卫住在这些山洞期间写了很多诗，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受苦的基督以及神的渔民在将来的大灾难中的情形。另外这些诗也给我们今天有特别的信息，因此同样是适合今天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在我个人来说，我对神也是发出这样的祷告。如果神只向我们显出公义和正直，那我们就无处可容了。我们所祈求和仰望的是神的怜悯和恩慈，而神实在有极丰富的怜悯，我们所需要的他都能够满足。接着大卫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句话又可以翻译为，在你翅膀的荫下，我找到了避难所。大卫就经历到神是他的避难所，可是以色列民族并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以色列人并不愿意躲藏在主耶稣翅膀的底下，我们愿意到主的翅膀底下吗？换句话说， 我们要预备自己，顺服他，爱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7篇第3节的经文。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情况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实现在以色列中心的渔民身上。基督必带着能力和荣耀来拯救他的子民。以赛亚书第25章第9节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7篇第4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心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告诉我们，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我们正是处身在这样危险可怕的世代中，到处都是陷阱，有凶恶的猛兽对我们虎视眈眈。这些今世的价值是永久的，不但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一样。接着我们读第7节，诗篇57篇第7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请留意下面美丽的描述，我们看第8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大卫说，我自己要及早行起，原来的意思是等我叫醒黎明，那就是说诗人的早起比黎明还要早，黑夜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光明的清晨。这好比撒旦的权势已经完结，黎明开始了，公义的太阳升起来，它柔和的光能够医治人创伤的心。这是何等美好的一篇诗。下面我们要看诗篇第58篇，这篇诗是属于咒诅的诗篇，是诗人咒诅他的仇敌，这也是一首金诗。标题说，大卫的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这篇诗是以问句作为开始的，是神接着大卫的笔来发问。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8篇第1节，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审判世人，看他们是否真的公义，所行的是否正直。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58篇第3节到第6节的经文。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筛耳的聋回，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拔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大卫祈求有6样的祸患临到他的仇敌。第一，是敲碎他们的牙，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仇敌围攻我们的时候， 就好像狮子那样的凶猛。有人说基督徒不该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祈求神如此的对待撒旦，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我们要求神敲掉狮子的大牙，使他不能再害我们。大卫所讲论的都是在律法之下，他是祈求公平和公义而已。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8篇第7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第二样大卫祈求的事，就是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使这一股邪恶的洪流得以消灭。第三，大卫说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大卫形容他的仇敌就好像神枪手那样瞄准要射他，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接着我们看诗篇第58篇第8节，愿他们如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第四，大卫愿他的仇敌像蜗牛那样消化过去。当时在以色列境内确实有一种的蜗牛，遇着太阳的热就会自动的消化。大卫祈求神让这些恶人跟仇敌消失，从世上灭绝。第五，大卫说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好像他们的恶不出母胎就自行坠落了。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8篇第9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第六，大卫说如同荆棘烧火，但是锅还没热了，就有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了。大卫求神在敌人来采取任何残酷行动之前就将他们除灭，不让他们的诡计得逞。好，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59篇。59篇和60篇都有一样的主题，那就是神的百姓四面受敌。这两首诗同是金诗，讲了大卫四面受敌，而诗所描述的又可以作为预言，讲述将来受苦的渔民在大灾难的期间也怎样四面受敌。诗的标题告诉我们大卫做这首诗的背景，这里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这历史事实是记述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里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59篇第1节到第3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欠。和大卫其他的诗一样，除了描写所受的苦之外，还表达了大卫对神的信靠，他怎样的仰望神的拯救。接着我们读诗篇第59篇16跟17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大卫在极难的境况中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神是绝不会离弃那些属于他的人的，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将来那些信神的以色列渔民也会得到神的拯救，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做他们的救星，并且要审判列国。好，我们来看诗篇第60篇。这篇的诗是最后的一篇金诗，讲述大卫得胜他的仇敌以东人，他们时常困扰以色列人。诗的标题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击杀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在金狮，教人学习，交与令长，调用为正的百合花。同样的，这篇诗在预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将来在大灾难期间对他忠心的子民所做的拯救。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60篇第一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下面就有答案，让我们来读第六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格谷。什么时候得以完成呢？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0篇的第9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大卫的问题是，谁能领我进坚固城呢？我们留意跟着的答案是在诗篇第60篇第10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神必复兴他的圣徒，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神的作为都是一样的。虽然他的子民在灾难中，在痛苦中，在罪恶中，但是神不会离弃，他必定拯救到底。好，接下去我们看诗篇第61篇。这一篇诗是讲到属神人的呼求跟他们的信心，这是属于另外一系列的诗，从61篇起到68篇止，是属神的人信心的呼喊。当我们细读这八篇诗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诗人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定，也看见了神对人的帮助。因此这些诗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十分有帮助的。61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篇诗所用的乐器是弦乐，可能是吉他之类的乐器，来表达大卫的心怀，特别是他向神的心，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向神陈述一大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就走了，就算了，我们并没有跟神细细的交谈，没有向他倾心吐意，我们与神的关系只是肤浅的，而不是深入的。大卫并不是这样，他是从内心向神发出祷告，与神有心灵的交往。他并不急于求神为他做什么，他只是默默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这种的祷告是更深入的，是更有深度的。大卫的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61篇第1节跟第2节。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大卫说，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否感觉到神是高高在上，而我们却是在遥远的地极，好像难以联系，难以沟通似的。我们有这种的感觉吗？大卫就有，所以他期望能够与神的关系拉近一些，他希望神能够领他到更高的磐石。谁能领我们到更高的磐石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磐石，他是远比我们高的。好，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61篇第三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神是多么有怜悯有恩慈，他是人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他也是坚固台，能够保护我们不受敌人的侵害。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61篇第四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再一次，作者用翅膀来描述神的保护和荫庇。主耶稣在讲了他跟耶路撒冷的关系的时候，也用母鸡展开翅膀保护小鸡这幅图画来描述。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大卫向神许下承诺，他向神许了愿。今天我们向神祈求许多东西之余，我们有没有向他做出承诺？我们有否愿意将一些东西再回报给他呢？还是我们只有祈求，只是索取，而没有任何的回报呢？大卫就有，他向神许愿，也得到神的悦纳。然后我们来读诗篇第61篇六节七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在这里，大卫再一次向神求怜悯，因为他需要神的怜悯。我想当我们越是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认识到神是不能降低标准来亲近我们的，他不能降到我们的水平上来跟我们相会，唯一的方法就是他把我们提升到他可以跟我们接触的地方。以赛亚在圣殿中的经历就是这样，他在圣殿里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十分威严和肃穆，而他也因此看见自己的污秽与不洁，极需要神的洁净和怜悯。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亲近神，也必然有跟以赛亚同样的经历。最后让我们读诗篇第61篇第八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让我们向神许愿，并且渴慕亲近他，我们要歌颂他，赞美他，并且要祈求他帮助我们有能力偿还我们向他所许的愿。这是我们今天也需要的祷告。不要轻易向神做出承诺，因为所许的愿我们必须要记得并且要偿还，不能口头说了而不实行。大卫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他把自己的心灵开放，让神可以看见。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开放的态度，在神面前更亲近他。 让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大卫在属灵里面的经历，给我们许多宝贝的真理和教训。主啊，当我们祷告你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开放，让你看见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向你祈求许多许多的时候，让我们也有一个向你还愿的心，向你许愿的心。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许了愿，让我们深深的记得，不要只许愿而不还愿，让我们靠着主有能力把我们所许的愿偿还，能够讨主的喜悦。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多少时候许了愿却没有还愿，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我们随便许愿而没有力量偿还，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代祷，欢迎你来信。